他是呢把那个就是普通话这个90%的这个前面加了一句话，在回答问题的青年人当中说普通话的遭受到的种族歧视比例这个90%，等于他加了一个范围，这样的话呢他的90%就是对的了。但是他漏掉了一点，就是因为在我的之前那个报告里面我说他有两个错误，一个是全澳大利亚青少年的歧视种族歧视比例1/3，其实这个1/3是错的，说普通话的90%是错的，等于 ABC 呢截止到现在他的网站他只更新了那个90%那个，但1/3的那个他可能还没意识到，因为咱们这边华文媒体可能跟 ABC 联系的基本上都是在跟他说90%那个数据有误，实际上1/3的数据也是有误的。前一段时间就是关于那个修改反种族歧视法18C 条款嘛，当时就是我做过一些关于这个反种族歧视方面的一些研究，当时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我实际上我就是对澳大利亚这边那些就歧视或者少数民族社区这边关于歧视的一些问题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在。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 ABC 报道说普通话的种族歧视90%的时候，这个就和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比如说一些其他调查报告或者一些其他资料里面的数据出入就相当的大，就不是说差一点点，如果差一点点我都可能还不会说是直接去质疑它，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差的，我觉得不是说差10%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差几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嗯，那您做了很多的进一步的调查跟 Mission Australia，那在调查之后所发现的一个实际的数据所得出的实际比例是多少？
基于它的就是说调查对象里面的比例是32.8%普通话的，然后广东话的是33.7%，然后中文的就是说是22.8%。为什么会有个中文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调查的对象他在填的时候啊，他只写中文，但他没有说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所以呢对他就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别。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从 ABC 所得出来的这个90%的数据到现在的32.8%，它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其实这两个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是说呢这两个数据的含义不一样。90%是说就说普通话的这些青年人里面因种族歧视它占到所有的歧视的比例是90%，因为歧视它分了很多种嘛，就有因为年龄的歧视啊，因为性别的歧视啊，因为种族的歧视，因为种族的歧视占了说普通话的遭受的所有的歧视里面90%，这个90%这个数据是这么来的。所以呢这个报道里面呢实际上等于是误用了数据，它并没有编造数据，它数据没有编造，数据也没有假，只是用错了。但是它的标题说是说普通话的遭受的种族歧视的比例实际上是应该是32.8%，只是说它用错了数据。
那您觉得 ABC 为什么会在这么严肃跟敏感的话题上面犯这样子一个数据上面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社区媒体也进行了转载或者是翻译，同时也没有人提出很大的质疑，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原因比较多方面哈，我觉得就包括至少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的想法和我是一致的，因为种族歧视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就是包括从我第一次联系 Mission Australia然后他们给我提供的数据，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在反复推销这个数据，我都没有说拿到这个数据当天立马就把这个消息直接就传达给媒体，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谨慎了，我一定要就是多方核实之后我自己有了确信的把握，我才能够说跟大家说啊这个数据有问题。我花了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统计这些东西，就是说包括里面的每一个数字我都是要核对的。所以我觉得呢因为对可能对 ABC 来说呢，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它的整份报告是199页，相当的长，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说是有意而为之吧，就应该很有可能就是说是就是因为时间仓促，所以没有就是可能没有仔细的去分析它的数据。因为这个无论是90%还是32.8%，这个都是要你去推敲一下，不是说你一眼能够报告就能看到的。而且如果说你没有通篇的去仔细的去读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就容易 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解透彻，容易就是说用错了，就可能就理解到90%。包括我刚开始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好像是有点不对劲，但是也没觉得它是错在哪，后来再仔细多读几遍，然后再看到报告才发现的错在哪。
嗯，那其中您刚提到这个调查是 Mission Australia 做的，然后我也注意到有一个图表是2004年到2016年以来过去15年青少年选择歧视为担心的问题的一个比例。那我们注意到一直有一些波动，比例最高的是2005年的19.9%，最低是2011年的8.8%。那您是否有看到这些波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有一些年份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有一些会相应的有所下降呢？
因为这个图表呢是我把它过去15年的报告全部调出来，实际上它自身是没有这个表格的，是我把它15年的报告一个一个的数据找出来，我自己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表格，也许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我是根据它报告里面，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多问题，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多少人，有多少的比例是选择担心歧视，所以我就大概这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在他报告里面他也没有详细的去分析这一块，他本身的报告没有说去分析这个比例为什么会不同或者什么，所以呢这里我也不敢做什么结论，这个只是说他选择这个东西他担心，这个数据不是说他遭受到歧视的比例，担心和真正遭受到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那就您自己本身对这个反种族歧视法案的了解吧，这个反种族歧视法案其实政府有没有意愿要修改它，您觉得对于像我们这个中文社区的民众的反应在这一类调查里面反应的明不明显？
我大概是在上个月11月份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也是发给了所有的华文媒体，我当时就提到就是说，我说种族歧视法案尤其那个18C 条款，我说实际上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尤其对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它就像是就是说希腊传说里面的那个阿克雷斯的那个脚后跟一样，我说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软肋或者一个致命的死穴，如果是18C 条款这个条款拿掉，那么种族歧视法案的保护功能和对这个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法律的功能实际上会减弱很多，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18C 条款是绝对的，里面的那两个字眼，就是关于冒犯和侮辱这两个字眼是绝对不能被拿出的。我就是因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做了大量的那个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所以呢，其中引用了一个2015年澳洲社会凝聚力报告，这个报告也是他们花了8年时间做的，是由莫纳什大学的一个教授牵头做的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种族歧视的数据啊，我就是因为对这个报告的数据我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当我看到 Mission Australia 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数据差距太大了，所以我才会怀疑这个数据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一类的像 Mission Australia 这样子的机构，他们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对政府部门真正会根据这个数据来做出一些政策的改变有多大的影响？
我看过他过去15年的报告，
嗯，
他在很多几乎在每一年的报告里他都会点到这么一句，说希望这份报告里面的数据或者一些政策或者一些结论能够为澳洲领导人或者是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或者是相关部门能够提供到一些指导作用，或者能够引起他们的一些重视，他几乎在每一年的报告里面都会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相信对他们这个机构来说，每年花这么大的精力，而且连续15年了，而且调查对象都是说几万几万的，这个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我觉得其实他这些报告还是蛮专业的，而且是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就是说作为政府部门或者是相关机构，其实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研读一下这份报这15份报告。